很稀奇的这件事情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十二个工人是没有做，他们做一做做什么呢？他们是做复活的见证人。然后呢，现在有七个人。那么这七个人是什么？是服侍的人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服侍饭食的，和服侍神的话是一个字，完全是一个字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这个十二个使徒是执事，话语的执事的话，那他们也是执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保罗叫提摩太啊，要设立执事，但是保罗告诉他说，要让人看出来你是好的执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服侍的人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看见教会怎么长大？教会一开始长大，不是你这里没有头衔的问题，没有地位的问题，这里就是谁愿意来服侍你的弟兄姊妹。那这些使徒们，当然他们是用主的话来服侍他们，所以他们要专心，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，所以你们去找，这个不是指的投票说的，不是，这里你们去找。找什么呢？你们要找，这里有些条件，这个条件当然是圣灵给的条件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，然后你把它带到什么？带到使徒的面前，然后使徒们印证，大家都觉得美好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后面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讲到腓力，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，那个执事中文是我们加上去，原文没有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 the seven, the twelve, 就是那十二个人，还有那七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最美丽的就是，这里有十二个人做这件事，那里有七个人做那件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都是充满了地位，好像教会把社会那些东西搬进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教会今天难处就来了。很多人你给他地位他才做事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的服侍乃是从心里面的。这里的服侍，你看，不是这些要争地位的，不是你，所以呢，你要去，大家去找，大家去看望。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看望啊，去看望软弱的、病痛的，但这里告诉我们，看望啊，你要找出来哪些人是可以在这个饭食上有份。我觉得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七个人从哪里选呢？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可以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服侍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看见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去找。不过这里面有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要有好名声。第二呢，要被圣灵充满。第三呢，要智慧充足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啊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管饭食的人，你这样会管理能力强的就可以了。今天你把一个董事长拿来去管饭食，已经大材小用了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看他做事的能力行不行才管饭食嘛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在教会里不是这样。教会里谁最能有资格管饭食的呢？第一，他有好名声。你说这个奇怪，这两个根本牛头马不，这个完全不相干的，是不是？今天你在公司里面，你要如果你今天要搞一个搞找真的管饭，你一定要找个能干的人。在这里，你看要第二有好的名声，第二呢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你说传福音，我知道要被圣灵充满，尤其在仇敌面前要打胜仗，当然要被圣灵充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这里圣灵的充满是平常的时候，所以这里在原文呢是满有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现在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那么现在这里谁能够有资格管理饭食？第一，他有好名声，表示他的见证在世人面前，他的见证是美好的。那不光是活出那个美好的见证，而且他是满有圣灵，不光是一点点的圣灵，你看圣灵能完全占有他，主完全得着他，神的爱能够浇灌他，你看只有这样的人能够管饭食。还有呢，是智慧充足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。 今天我们如果办教会吧，有的人说我们可以，你看你会办学校，当然会办教会啊。你如果会办工厂，当然会办教会，对不对呢？一个人如果会讲话，会是律师，你就请他站讲台好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观念呢。一个人做董事长，请他做长老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如果我们办教会是办得一塌糊涂的，但是教会是怎么长出来的？所以你看主的条件跟我们的条件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个就是他们要找出这样的人来，那感谢主，最后给他们找到了，结果就找到了这七个人。稀奇的，完全叫你跌破眼镜。难处从哪里来的？难处就是那些说希利尼话的人觉得希伯来的弟兄姊妹忽略了他们，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们对于整个希伯来人的，对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，这些一般弟兄们，他们打了问号，不满呢，你们忽略了我们。但是等到他们去找这些人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完全受圣灵引导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自己。如果想到他们自己，他们不知道结果。那结果是什么？根据这七个人的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是希利，都是希腊的名字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都是讲希腊话，都是讲希利尼话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美丽吗？你对我打问号，你不相信，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彼此相爱，这个结果是圣灵的结果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一般地方找来找去，结果呢是找出他们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们真的对立的话，不是这个结果。对立的话，你要看见最后的结果应该全部都是希伯来人，因为他们人数多数嘛。你要记得在那个时候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有十个，如果有十个犹太人，大概是八个是说希伯来话的，两个说什么，说希利尼话。所以如果投票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像我们今天所说投票的话，那你知道那个结果，你根本已经知道那个结果，那么一定是希伯来话赢的，没有错的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但是结果，弟兄姊妹，整个他们找出来的结果，他们能够拣选圣灵所拣选的结果，七个执事的，不是我又说错了，这我们的习惯啊。这七个人被找出来的时候，你看看，全部说希腊话的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你看圣灵讲这个特别的注脚，你特别注意第七节。神的道兴旺了起来，这个道啊就是话，话语执事的那个服事，就是那个话，就是这里的话。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这甚多在原文是很多很多，也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节圣经是最有意思的，为什么？当十二个使徒在那里用主的话来服侍，结果这七个人也是用饭食服侍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是用话语服侍，我是用话我是用饭食来服侍，我们都是服侍主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你侍奉，我也侍奉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新约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主的宝血洗净多少人，就有多少个祭司。所以当初的教会一开始，十二个人是做祭司，七个人也是做祭司，而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潜力，所以在里面找好名声的，圣灵充满的，智慧充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的，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因着分工合作的缘故，有的人是用话语的，有的人是管饭食的。不过我们的难处里面总觉得，如果站在讲台上，那个服侍比较荣耀一点。所以有的弟兄说，我如果在战场上这个捐躯是最好的，如果站讲台讲一半被主接去，那是最好的。 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观念什么观念？这个观念就觉得这个站讲台的那个服饰特别高一点的服饰，那么范式的服饰好像很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你看在教会里面讲的服饰，你叫他管饭食他不来的，但如果你说请你站在讲台，他就来了，因为你能够显在人面前就很好嘛。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一开始服侍的这个年长弟兄就叫我们去扫厕所，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训练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主的话，你看你能不能从扫厕所开始？在管饭时，实在说来，按理来讲，那么在所有的服侍里面是最小最小的服侍嘛。但是感谢主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你看在神的面前，站讲台的是祭司。不站讲台管饭食的也是祭司，将来他们得的奖赏是一样的。你若去看主耶稣讲到那个奖赏是很清楚，是完完全全一样的。感谢主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等到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那你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是不是？所以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所以他们就分散，他们像难民一样就通通逃走了。你看这些门徒通通散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他们不是逃难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如果在第六章的时候，那个教会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在那里传福音，到底他怎么传福音？他怎么传道啊？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尽他功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等到他们受逼迫了，现在他们有用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起来侍奉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讲一点都没有错。马丁路德的恢复不光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不光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马丁路德也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，每一个人都应当来侍奉主。所以每一个祭司都侍奉主，什么意思？就表示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的。我们虽然肢体虽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个手有手的功用，脚有脚的功用，所以手要起来，脚要起来，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的。如果每一个肢体动了，这是健康的身体；如果身体有一半不动的，这个是中风的身体。你看今天教会里面是一个每一个肢体都动呢，还是只有几个人动呢？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讲道是最重要的。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12个人最重要，但是不，你看稀奇不稀？圣经故意不说12个肢体，说12个人，下面呢是7个人。这7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服侍，你看他们属灵的光景何等的好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等到从第六章开始也讲圣灵充满，但是你注意，这里的圣灵充满都是指着满有圣灵说的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圣灵充满乃是我们的常态。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啊，当你要传福音要到前线去的时候，当然你需要被圣灵充满，那是能力的充满，那是一时的，很稀奇。那感谢主，这主给格外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说格外的恩典。但是平常我们就是应该被圣灵充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当然被生命的灵充满，然后你才能有好名声嘛。然后呢，因着你这个人，你的心思受圣灵的管制，所以你才会有智慧，否则从哪里来的智慧呢？所以你看见这个人，他是因他个人长进，然后再去整个教会也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离开没有不被圣灵充满，不光是福音传不开，不被圣灵充满，你看这个整个的教会就是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你看这个教会就长大了。然后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经过6年，这6年是个训练的时候。这6年，你看见这些人呢，不止7个人，圣经没有讲。也许你看又有一个服侍，又有一班人又去找了，然后他们也在那里服侍，也在那里服侍，也在那里服侍。所以等到有一天，他们真的被受逼迫，然后他们离开了，不能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们到哪里， 他们就把福音送到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安提阿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？不是彼得产生的，安提阿的教会也不是保罗产生的，安提阿的教会也不是巴拿巴产生的，安提阿的教会乃是这一班基督徒。